使徒行传第22、第23章。请翻到使徒行传22章，接着我们上星期讲到的保罗所处的十分戏剧化的时刻，保罗不顾圣灵的一再劝阻，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受到了当地教会非常冷漠的接待，还有当地犹太人非常严厉的对待。有好一阵子他在圣殿里专心做自己的事，不想打扰任何人。根据犹太律法，他行了洁净之礼，以便能够参加当年五旬节的献祭活动。有一些从亚细亚过来的犹太人看到保罗也在殿里时大为恼怒，因为他们从亚细亚一路跟来，为的就是想阻止保罗在外邦人中传福音。他们就开始喊叫起来：弟兄们呀，他就是我们一直跟你们提起的，在外邦人中到处传福音的那一个人。所以那些犹太人抓住保罗，想置他于死地。有人去报告驻扎在安多尼营地的罗马士兵，告诉他们下面圣殿山有暴动。安多尼营地其实是圣殿山地区的一部分，在圣殿山的西北角有台阶，正好下到圣殿山。在献祭活动期间，他们总会多派些士兵，因为在那段时间人们很容易情绪高涨，起来反抗罗马政权。所以罗马政府在那段时间总要加注兵力。接到报告后，千夫长就带着一些兵丁从安东尼营地跑下圣殿山，强行把保罗从那帮想置他于死地的暴徒中解救出来。他们用两条铁链捆住他，带他回安东尼营地。在上营楼的台阶时，保罗对千夫长说：你能准许我和这些人说句话吗？千夫长听到保罗说希腊话非常的诧异，就问他：你懂得希腊话吗？你难道不是从前带头作乱的那个埃及人吗？保罗说：我不是，我本是大苏的居民，大苏是个重要的城市。于是千夫长就允许他说话，保罗向一路跟他到安东尼营地，此刻正站在营区平台狂怒的犹太众人摆摆手，开始了他的演讲。这是保罗归主以后一直非常想做的一件事。保罗身为犹太人，自认为很了解犹太人，了解他们的热忱，了解他们想逼迫耶稣基督的心愿。他确信自己能说服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这是保罗非常重要的一课，一个他一直渴望的、刻意推动和寻找的时刻。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我们会刻意把我们自己推动到一些场合，虽然神并没有呼召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有一些人就是有这样的倾向，把自己往他想要去的方向推动。不管代价如何，我就是想这样做。此刻保罗就在那里，我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还是保罗自己的意思。在保罗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圣灵警告他不要去他将要停留的每个地方。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说：除非我到那里，否则我怎能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呢？圣灵警告他不要去他将要停留的每个地方。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说：除非我到那里，否则我怎能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呢？ 圣灵警告我将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当他来到推罗城和当地教会会面时，又有说预言的先知和圣灵告诉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当他来到凯撒利亚的腓力加时，先知雅加布从耶路撒冷下来，是耶路撒冷教会公认的一个先知，拿过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腰带的主人到耶路撒冷时也会被如此捆绑。教会的弟兄们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他已决意要去，这样看来也许连圣灵都在劝阻他。虽然我不能非常肯定，如果我说他上耶路撒冷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也许过于武断，但这至少是我们可考虑的一种可能性。当我的意愿和神的旨意相违背时，总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但令人更难过的是，我把自己的意愿强行放在神的旨意之上。保罗此刻就站在那里，这可是他的愿望，是他一生的热切盼望，指的是他做基督徒以后一直盼望的一件事。我们上星期就讲到他对众人摆摆手，他们就静默无声，保罗便用他们的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话。对千夫长他说的是希腊话，对犹太百姓他说的是他们使用的希伯来语。第22章就开始了他对他的同胞弟兄热情激昂的申诉。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分诉在希腊语中指的是辩解，这就是为什么把为基督教信仰做辩论称为护教，它就是从这个特定的词而来的。你可能听说过护教，它就是从原来的希腊词辩解翻译为这里的分诉。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加马列是当时很受敬重的一位犹太拉比，事实上他可能是当时最受尊重的犹太拉比。圣经中在另一处提到加马列，那是在早期教会史中公会的人试图对使徒们的见证保持缄默，加马列站出来说，我们当小心我们所行的，以前有别的派别兴起过，但是领头的人死了后跟随着也就散了，现在他们的带头人已经死了，他们也快散了，所以我建议我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去吧，他们所谋的若不是出于神，他们自会消散，但若出于神，那我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就听从了加马列这个明智的建议，对最早期使徒们的传道稍加容忍。加马列曾有书信提到保罗是他的门徒，说到保罗时，他说他只有一个困难，就是要提供给保罗足够多的书读。保罗就像一条书虫，他是真正的嗜书狂，因此加马列唯一的麻烦就是不停地找书给他读。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他早期在加马列门下的学习，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保罗正极力把自己和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能把他当作其中一员。同胞弟兄们啊，我知道这一切，我理解你们对神的热心，我以前也和你们一样，我是犹太人，曾在加马列门下，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或谁行这道我就逼迫他们直到死地。 无论男女都锁哪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哪，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另一种解释说，同行的人没有听到声音，然后他们就认为圣经记载有矛盾。在这里借用了几个希腊词，一个是 phonei， 在这里用的是语音的意思。同行的人听到了声响，却没有听明语音，他们没有听明白说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这声音对保罗讲的是什么。这就是这里说的意思，他们听到了声响，却没有听明这声音对保罗讲的是什么。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认为在这里有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神对我们的带领。神通常一次只带领一步，在使徒行传的前面部分，我们也就这一点讨论过。那是腓力在撒玛利亚正大大兴起福音的时候，圣灵对他说，去下到加萨去，那是沙漠之地，没有进一步的指引。直到他到了加萨后，主才告诉他下一步的指示。很多时候我们会希望神把整件事情一下子都告诉我们，我们不愿意单凭信心行事，我们想要神把整个使命都说出来，告诉我们一路将要发生的每一件事。也许这样子我就可以决定要不要去执行。但如果你是主的仆人，你就应该按着主的带领，按着他给你的顺序，一次只走一步。彼得在削皮匠西门家屋顶祷告的时候，主对他说，下面房门前有我给你差来的人，你和他同往，不要疑惑。主并没有告诉彼得为他准备的是什么，现在先告诉你那么多。彼得，神通常一次只带领我们走一步，但我常常会很犹豫迈出那一步，于是我只好不停地求主说，主啊，请向我显明你的旨意。哦，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在你迈出第一步之前，神是不会告诉你第二步的，但当你迈出第一步，神就会告诉你第二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父家的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因而凭着信心，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父亲的家，虽然不知往哪儿去。这就是真正的信心。神只告诉我说，走，离开，往哪儿去呢？我不知道。那你为什么离开呀？神叫我离开。但你往哪儿去呀？我不知道。听起来好像不成理由，但如果你是神的仆人，接受他的命令，这就成为理由。当你迈出第一步，他就会告诉你第二步。所以我们必须凭信心行事。如果神告诉了你第一步，你就凭信心迈出第一步，凭你在那时所能领悟所知道的迈出这一步。当你走出了这一步，神会带领到下一步。神就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的。神的旨意通常会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不断地显明，这是一个渐次前进的启示过程。 我不太喜欢神以这种方式来带领我，因为我并不是真的喜欢凭信心行事。与信心相比较，我更相信我自己的智慧和理解。我更喜欢神先把整件事情放在我面前，那我就一下子知道这件事情的每一个步骤，每一次变化。但神好像并没有按我的方式来带领我，他只是说，到大马士革去，在那里我会向你显明我的旨意。走了第一步，你就会接到第二步的指令。这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渐次显明的过程，因为神要我们凭信心行事。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起身到大马士革去，在那你会知道下一步，会告诉你你要做的事。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因那光极其耀眼，保罗的眼睛有好一阵子看不见东西。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他就跟你们一样，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保罗在推崇亚拿尼亚，说他不是一个叛教者，而是一个虔诚的，在大马士革犹太人里有良好声誉的人。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保罗在提到看见基督复活的人名单时说，耶稣先向玛利亚显现，又向他的门徒们显现，然后还向超过500人的人群同时显现。保罗又说，最后主向我这个在使令外被拣选的人显现。保罗在证实他的使徒身份，或者说被称为使徒的资格。他说，难道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复活了的主吗？亚拿尼亚说，是神拣选了你。在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件的第一章，他在问安后写道，以弗所书1:3，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他所列的感恩单，就是感谢神为他所成就的各种美妙的事。神所赐给他的各种属灵的福气的感恩单，他把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他列在首位，也许也应该成为我们所有人感恩单上的第一条。如果我们真的能明白神拣选了我们是什么意思的话，亚拿尼亚在这里向保罗声明这一点，保罗，是神拣选了你。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因此保罗在写给众信徒的信中声明，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你看，如果主没有拣选我，那其他一切事情都将是徒劳。我为神拣选了我而深深感恩。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就这样，在路上神拣选了保罗，保罗认识到他被拣选是神的恩典。因为他被拣选时，他还在逼迫威胁教会，他是基督信仰和耶稣基督的大迫害者。然而主却拣选了他，不但让他看到了耶稣， 而且听到了主的说话。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保罗这回在向犹太百姓详细讲述他遇见复活了的基督，他个人的经历。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理解你们的态度，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也迫害过教会，把那些奉耶稣之道而行的人逼迫致死。在我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准备囚禁那些奉行主道之人的时候，神抓住了我的心。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从经文上看，好像保罗马上从大马士革回到了耶路撒冷，但其实不是这样。他在大马士革待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去了沙漠，他去了阿拉伯，在那里待了将近三年。在那期间，神借着修正保罗对整个旧约经文的理解，向他显明了神的旨意。保罗从阿拉伯回到大马士革后，开始在会堂里放胆传讲基督之道，这下激怒了犹太人，以至于他们想杀害他。于是他的朋友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了下去，使保罗得以逃离大马士革，因为此时犹太人正守候在城门，准备捉拿他。保罗是这样才来到耶路撒冷的，但那已是三年后的事情了。然而路加全把它略过不提，留下一大段历史空白。也许保罗在这里做见证时提到了，在这以后我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在别处也有提到在祷告时类似魂游向外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时，他们能看到异象，听到主在他们心里说话。我从定义上明白魂游向外是什么意思。就我所知，我从没有过魂游向外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我反对魂游向外，无论神要在我身上做什么事，无论他以何种方式对我说话，我都可以接受。如果神让我魂游向外，然后向我显异象，或是在我魂游向外时对我说话，那绝对是令我激动。主知道如果他要那样做的话，我是完全持开放态度的。然而神的确常常对我说话，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向我说话。当他的话进来时，我就蒙受超乎想象的祝福。我想再一次声明，我并不是反对异象、异梦或魂游向外，我对这些真的持开放的态度，而且我可以坦白地承认，我很愿意有这样的经历。我真的认为那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但我至今尚未经历过。但这并不是说一个人自己没有这经历，别人的经历就毫无意义，我不这么认为。然而任何这种经历都应该出自神自己的话语。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前段时间也提到过这么一个人，他以前经常把所谓的神给他的不可思议的意象和启示打包发送，他还以特价5.95元，一包9.95元，全部14.95元折价处理。他在凤凰城建了一座百万美元的教堂，钱正是来自于那些受骗上当、 从他那里购买那一小包一小包异象的人们手里。当你相信吗？在上个星期我收到他的一张卡片，他竟还在做他的生意。我已有14年没有收到他的信了。但他 Neil Frisby 还在生产他那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意象，还以5.95、9.95、14.95的价格打包发售。学习关于神的事好过读吉普林的文章，现在大减价。数年前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收到关于那个人意向的小广告卡，我都会看一下，然后就把它扔掉。但有一天，在我去铺一个午餐约会的路上，走得有点儿晚了，我在教会那里停了一下。那是 Costa Mesa 教会街的第一个小小的教会，那儿有我们的一个邮箱，我在那里停了一下，取了邮件，就开始翻阅。那里面有一张 Neil Frisby 的广告传单，我把它揉作一团扔在了一边。后来我停了下来说，主啊，我想对你完全敞开，我不想对任何事情封闭我的心灵。我不愿做一个冷嘲热讽的人，但我承认我很反感任何人把所谓的意向打包发售。但主啊，如果那个人说的有一些是我应该知道的或应该听到的，我愿意试试那5.95一包的，这不算太贵，我可以凑出这些钱。然而主在我心里说话了，不是在魂游向外中，只是直接的跟我说，我还没有魂游向外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话进到我心里，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的话。堪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主告诉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是如此的激动，我把车停在了路边，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开车是很危险的，同时也让自己好好享受一下神亲自向我讲道的喜乐。根据彼得的说法，这就是我们得生命和成圣所需要的。如果我可能有任何异象、异梦或魂游向外的话，都应与神的话相符合。如果下个星期天晚上我来跟你们说，哎，哥们儿，我告诉你们，真的发生了，上星期我真的魂游向外了。上星期天晚上我回到家躺下后，我就魂游向外了，我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混合在一起，然后我就看到了异象了。于是我开始向你们讲述我所经历的异象、异梦或魂游向外。如果这些经历和神的话不完全吻合的话，那我是该咒诅的。其次，要是你对这种经历比对神的话更为激动的话，那你肯定有问题。因为我给你的是堪比，而神的话是麦子，明白这意思吗？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的话，堪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为了堪比而把麦子晾在一边。该怎么说堪比呢？你们有没有曾经试着把堪比咽下去呢？我非常喜欢吃新鲜的麦子。当我还是小的时候，我们家养鸡，我得把它们赶出去喂养，于是我总会捡些麦子放在嘴里。因为我发现麦子嚼上一会儿就会变成口香糖一样，所以在我小时候，我总是嚼麦子口香糖。但有时候当我塞一把麦子在嘴里想嚼成口香糖时，发现里面还掺杂有一些堪比，就是小小的麦壳。如果你试图把它咽下去，它总是卡在喉咙里，如果你想把它吐出来，你又几乎会被呛着。 他就是那么难以下咽。堪比怎能和麦子相比较呢？堪比令人难以下咽。看见主向我说，是在魂游向外中，他已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的时候，他又魂游向外，主又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以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保罗来是为了给那些人做见证，因为三年前他离开的时候是为了囚禁基督徒，而今他回来了，已准备好全身全心投入为基督做见证。主说，离开这里，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你为我做的见证。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主啊，你搞错了吧，这些人知道我以前是怎样狂热的反对你，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换句话说，我也支持将他打死。这表明保罗也是公会宗教领袖的一份子，我也欢喜，我也支持将他打死。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神啊，他们是知道我的，他们知道我怎样逼迫教会，主啊，他们肯定会相信我的。保罗在跟主争辩呢，这样做总是错的，因为就像我在今天上午讲到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跟主争辩，你只需记住，你总是错的，主总是对的。虽然有很多次我也发现自己在跟主争辩，我企图说服主来试试我的方法，主啊，难道你看不到吗？主啊，这样做多顺理成章呢。但无论什么时候你和主争辩，总是你错。因此保罗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位置和主争辩，因为如果他是主的话，那实际上没有什么好争的，你照着他说的做就是了，如果你真的认为他是主的话。主向我说，你去吧。主并没有和保罗争辩，只是告诉他，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这句话对犹太人而言，就像在公牛面前挥动一面红旗子。当保罗提到外邦人这个词时，就像把点着了的火柴投向汽油，一点就炸。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在他说外邦人的那一刻，他们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单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他们就真的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挥舞着衣服，就像一场大暴动。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保罗刚才说了些什么呢？他是用希伯来语讲的。千夫长不懂希伯来语，他所看到的是保罗一直在讲话，下面每个人都非常专心地听着，直到一瞬间大家都喊叫起来，然后开始摔掉衣服挥舞起来，还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并拼命涌向保罗，想抓住他。因而千夫长就把他带了进来，说拷问他，看他说了些什么。拷问是审问的一种方法，以前被称为第三级的审问。现在的囚犯有很多的权利，如果审问员没有说请，法官就会命令他下庭。不过在那时候，罗马政府会采用合法拷问的方式，迫使囚犯招供。最平常的，他们用皮条把他的手捆起来，捆成他们称之为鞭打式的姿势，就是让他的背拱起来， 完全暴露在外。然后他们会挥起一种叫九尾猫鞭的鞭子来鞭打他，就是那种由灌铅布满破玻璃钉的皮条扎起来的，用力鞭打身体时能把肉从身上扯下来的鞭子。他们把囚犯捆成鞭打状，露出背，然后开始鞭打。旁边还站着一个书记员，就是法庭记录员，在那里记录囚犯的供词。每打一鞭后，囚犯会叫喊着招供一点，他们就把他记录下来，然后再抽一鞭，囚犯再招供一点他做过的另外的一些事情。只要囚犯合作愿意招供，他们就会鞭打得轻一点，直到从他那里又供出整个事件的供词。他们会在囚犯的背上横七竖八的一共抽上39鞭。经常的囚犯会在审问的过程中死去，这种拷打非常痛苦，会引起大量出血。如果囚犯拒绝招供他的罪行，那执行手会一边重过一边的抽打他，直到他不堪折磨被迫招供为止。这是罗马政府审问囚犯时的一种真正的逼供刑具，凭着这他们解决了大量的犯罪问题。回想耶稣，比拉多也曾下令这样鞭打他，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没有什么可招供的，因此他们共鞭打了耶稣39下，而且一下比一下重，只打了他皮开肉绽。在整个过程中，骨头是不会断的，只是身体会打得皮开肉绽，背部便鞭打成一条条碎肉，就像汉堡碎肉饼一样。那时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们命令鞭打保罗，然而刚用皮条捆上，这是鞭打前的准备，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罗马人是不能被鞭打的，除非他已被法庭出审有罪，在他被钉十字架以前，他们会鞭打他，以了解许多尚未了解的犯罪情节。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因为在正式判决之前，捆绑罗马公民是违反罗马法律的。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保罗是一个真正不寻常的人，正如他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所分享的，在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他以为凭他与生俱来的优势，他可以凭着他的行为公义的站在神的面前。他写道，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这指的是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又是法利赛人，接着他说，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实在是一位非比寻常的人，能够说自己在神面前行事为人， 都是凭着良心，直到此时。我是无法做如此声明的，保罗是可以真的做如此声明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这样声明，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此时，直到今日。大祭司并不相信他，大祭司亚纳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耶稣也曾把法利赛人比作粉饰的坟墓。犹太人对接触死尸或接触碰过死尸的任何东西都非常的小心，因为在犹太律法里，触摸死尸或触摸碰过死尸的任何东西都会令你不洁，这样你在行洁净礼之前是不能去圣殿敬拜神的。这洁净礼必须在流水中进行。在我们上次的以色列旅途中，我们来到吉洪泉，有很多人在那里观看基伦谷里吉洪泉景的底部。我们也在那里谈论着吉洪泉和从吉洪泉流经到希罗亚水池的洞穴。在亚哈斯王朝的时候，大约有1700英尺，有一个年轻的犹太小伙子穿着黑袍子，戴着黑帽子和黑卷发，来到溪水边，想在那里沐浴以行洁净礼，好去西墙祷告。他显得非常的不耐烦，因为我们这群人在溪水边待了很久，于是他只好开始脱袍子，以便下到水里。你必须进到水里，这样水才能洁净你。我们知道后便走开了，以便他能够进到水里。但这只是上圣殿敬拜需要洁净的许多事中的其中一件。你必须在流水中行洁净之礼，因此他们不想触摸死尸或触摸任何碰过死尸甚至接近过死尸的东西。为此他们在竖墓碑的时候总是把墓碑粉刷成白色，以便别人看到后不会去碰它。他们粉饰墓碑就是为了防止有人不小心碰到。保罗说他们是粉饰的墙，是不洁净的，该死的。他真的是失去了正经，他并没有转过他的另一半脸，而是说神要打你，你这粉饰的墙。保罗被激怒了，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在审问期间就打囚犯是不合法的，所以保罗非常气愤。那个人本该是审判官，自己却先践踏了律法，打了保罗的嘴，因此保罗发火了，骂他是粉饰的墙。有意思的是，在2年内，神真的击杀了老亚拿尼亚。从此时起的2年内，他被刺杀了，成了粉饰的墙。站在旁边的人说，他们可能被吓呆了。他们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这可能是暗示保罗有眼疾，因为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还有其他的暗示表明保罗的确有眼睛的毛病，这被许多人认为是他肉体的刺。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他在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中说，那是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刨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可以认作是他患有严重眼疾的一个直接的证据。根据以前的故事记载，保罗是一个又矮又小、骨瘦如柴的犹太人，眼睛因为有毛病总是斜着，流着眼泪，他还长了一个大大的尖鼻。我才不在乎他的长相，我就是喜欢他。哦，他好有才智。艾萨克·瓦特是一个矮小的人，5英尺还不到， 他可能是全英国最聪明的人，他老是生病，就是这样一个矮人，体弱多病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写道：我岂是如此高大，竟用我的手去触及地极，或跨越海洋呢？我是用我的灵魂来丈量的，因为才智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你看，他并没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但他有惊人的精神力量。使徒保罗从身体外表看并不起眼，但在灵里他却是如此美丽。保罗可能因为是斜视的原因，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说我是不该辱骂百姓的官长的，为此我深表歉意。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使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前副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再一次，保罗竭力想在喧闹中完成他的见证。他一生的梦想和愿望就是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他认为他能成功，但他彻底完全的痛苦的失败了。两次努力都以暴乱结束。有些人认为这是保罗一个非常聪明的举动，企图在他的反对者中造成分裂。在他们看来，这是保罗一个非常聪明的策划，目的就是想挑动撒都该人反对法利赛人，然后在他们相互争吵的时候，他可以趁机从桌子底下溜走，留下一屋子的人在那里互相争吵。有可能是这样，但我个人不这样认为。我相信是保罗想把基督耶稣复活的事实告诉法利赛人，所以他把他是法利赛人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们，再一次寻求和他们的共同之处。因为我相信复活，所以我才告诉你们，而且我相信他是想继续向法利赛人传讲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复活的真理。但在他有这个机会之前，整件事已乱成一团糟，他也只好在被那些人撕成碎片之前被强行拉走。保罗定是十分的泄气，他被带回安东尼银楼，关在受罗马政府保护的监视屋里。当夜幕降临时，他一定是万分沮丧地坐在那里，浑然不知将来会如何，只是感觉到他一生的梦想已完全失败了，就是把福音传给他骨肉之亲的弟兄们的梦想。保罗对犹太人怀有极大的热爱，他在罗马书中写道：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证实了他对他们的热爱，他一直怀有热切的期望，希望传福音给他们。最后机会终于来了，也许是保罗强行争取来的，但这仍然是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但却已坐牢结束。你觉得你有能力做成一些事，你非常自信，只要我有机会，我只是没有机会罢了，只要给我机会。你已在中场，你知道你能越过那条线，超过后卫，然后你就可以得分了。哦，给我球，让我来运球。每次你回到敌阵，你都提醒让我拿球，让我来拿球。 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他终于在答证时叫到了你的号，你终于获得了机会。四分卫后卫从中场接到球传给你，你开始跑马，有一个高大的阻击手拦住了你，抢走了你的球，你把球弄丢了，对方球队又拿到球了，教练叫你出局，你就坐在板凳上想，这么重要的时刻我就这样让他溜走了。泄气的，心灰意冷的保罗就这样坐在那里，就在他垂头丧气的时候，主来了，来支持鼓励他。多美好的时刻，真美好。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希腊文中的这个词还被翻译成壮胆吧，耶稣在很多场合用过这个词，你们回去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小小研究，就是看一下耶稣在什么场合用放心，什么场合用壮胆。当门徒们坐船到对岸去时，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他们都吓坏了，以为见到了鬼怪。耶稣说，放心，你们这些人怕得要死，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保罗放心，这表明保罗当时是灰心的，他可能在想，就这样了，就这样完了，是我不好，我无法再为神做什么了，我最后得着了机会，我只是说了句外邦人，但我为什么要说呢？为什么我会失去冷静呢？骂大祭司是粉饰的墙，我出了什么问题呢？如果我没有说外邦人，如果我是这样做的，如果我是那样说的，哦，当我们想回头试图改变继承的事实时，是多么容易陷入为什么和假如的泥沼中。保罗正在往里陷，所以主来了，来鼓励他，放心吧保罗，壮胆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好了保罗，你已经做完了这件事，你得着了机会，你已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主在这里不是轻视这件事，而是认可。主也不是在谴责保罗，主并没有参与到保罗的为什么和假如的假设中去，他并没有说，保罗你为什么会失去冷静呢？保罗你为什么那么愚蠢的去提外邦人这个词呢？你知道他们对外邦人的态度，他不是来定保罗的罪，而是来称赞他。耶稣真的是这样，我们好像总是把耶稣描绘成在定我们的罪，也许是因为我们过去牧师的教导都是这样的缘故。我自己就是这种情况，我的一生被那么多的牧师定过罪，他们总是指责我，因此在我心里面，我把他和耶稣连在一起，认为耶稣是为了我好而不断地定我的罪。但有一天当我读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又读到耶稣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然后我又读到保罗的询问，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回答是，不是耶稣，他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不是定我罪的人，而是为我祈求的人。但我发现他不是在压制我，而是想升高我，不是想把我推出去，而是把我拉得更近时，我的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我和耶稣的关系也彻底的改变了。他在那里是要升高我，我是多么感谢耶稣啊！他来鼓励保罗说，放心吧保罗，你已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他认可这件事，你已在这里为我做了见证，你已经给他们做了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哦，罗马主啊，你说的是罗马吗？太棒了，因为保罗这次回以弗所开始的旅程，最先从大马士革出发，然后到希腊收取那里的供奉，带给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当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说，我得改一下线路，因为我想在五旬节前赶到耶路撒冷。他又说，我也必须去一下罗马。他表达了他心里深切的愿望，我要到罗马。保罗总是向世界的中心、人口的中心和文化的中心发起挑战。要是我能在罗马为耶稣做见证，耶稣说，放心吧，保罗，你已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现在你也可以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新的勇气，新的希望，新的信心，新的呼召，重新上路，带着新的热情，新的动力，准备再次的上路。要是主为我们设定了目的地，那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因为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没有什么可以妨碍我们的。在保罗到达罗马前，在旅途中发生了很多事，我们将在下个星期讲解。下面一节经文中讲到了其中一件。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他们这样做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就让神降祸于我们吧。他们就这样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他们真的出去抓保罗了。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明显的不是一般好人。他们来见祭司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一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装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保罗的外甥，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一处提到保罗的亲戚，他的外甥就是他姐姐的儿子，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还记得吗？主对保罗说，你要为我在罗马做见证，因为主说过这话，你就能确信保罗将会到罗马做见证。主的话一定会实现，主说话有预知的能力，或者是现在所谓的先知。所以当主说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就一定能到罗马。现在这里有个障碍，而且不是一个小小的障碍，40个人共谋起誓，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神随时都能用很平常的方式来行他的神迹。这个星期我还跟一个牧师说到此事，他来这里只是想坐下和我分享神的话，一起探讨神的事。我对他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学会发现神是如何用平常的方式来行神迹是非常重要的。危险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识别神的工作，因为它看起来很平常，但事实上是神的工作，所以是神迹。但有些时候人们就是灵性迟钝，不能识别神迹，直到出现一些非同寻常的迹象。但如果是一个对属灵的事物非常敏感的人，他就可以学会在非常普通的情况中也能看到神，认出神的工作。我们不应该只在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中找寻神，而应该开始学习在普通事件中寻找神，因为神用非常平常的方式来行他的神迹。所以看起来这个小男孩听那些人说话非常平常，他们正在谈论我的舅舅保罗呢。就这样，他听到了这个阴谋，我在这里看到了神迹，神要保护保罗免于谋害， 所以就安排了这个小男孩。谁会留意一个突然跑进来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玩的小男孩在做些什么呢？当他跑到他的小伙伴的房屋里的时候，他朋友的父亲正和一群人在那里密谋，谈论着，我们能做掉他，我们不需要。神是用什么方法让这个小男孩听到这些的，我不知道，但这就是神迹。然而看起来却非常的普通，所以小男孩就来给保罗报警。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百夫长领小男孩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装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将这事报告我了。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腓力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从耶路撒冷到凯撒利亚大约有60英里，其中40英里要经过犹太人聚集的山区农村，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偷袭保罗。安提帕底位于耶路撒冷山脉的山脚，从那到凯撒利亚都是平地，所以就很难偷袭。主说，保罗你要去罗马，所以他就像皇家贵族一样带着470个士兵启程了，其中有70个骑兵、200个长枪手、200个步兵。这个步兵营将护送保罗到罗马，到了40英里外的安提帕底时，步兵和长枪手就会离去。从安提帕底到凯撒利亚由骑兵护送，直到把他带到腓力斯面前受审。这个即将审问保罗的腓力斯曾经是个奴隶，他有一个兄弟名叫帕勒斯，是尼禄的亲信之一。他的兄弟帕勒斯向尼禄说情，尼禄就解除了腓力斯奴隶的身份。又通过他兄弟帕勒斯的不断说情，尼禄就是腓力斯成为罗马帝国中唯一的一个从奴隶升到官员，并升到现在这个职位的人。他是第一个从奴隶成为官员的人。然而他是一个非常粗鲁的人，也非常腐败。历史学家大吉他是说，他以奴隶之道去统治他人。腓力斯在短时间内连续娶了3个妻子。我们不知道他第一个妻子的名字，但是他第二个妻子名字是 Cleopatra 和 Antony 的孙女。 跟他离婚后，最后他娶了希律雅居帕一世的女儿示希拉。在那个时候，他作为巡抚在那个省统治了五年，非常腐败的统治。现在距离他因腐败而被免职，将被罗马政府驱逐出境，还剩两年的时间里，保罗不得不在他面前再一次做申诉。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希律的衙门里。希律在凯撒利亚建有宫殿，因此保罗在凯撒利亚住的还不算太长。凯撒利亚是地中海沿岸一个非常漂亮的港口城市，保罗就住在希律的宫里。希律在那里建了衙门，希律在凯撒利亚打造了一个神话的城市。他在凯撒利亚留下的遗迹是令人咋舌的，竞技场、运动场还有其他的遗迹，要是回到希律的年代，那绝对是令人咋舌不已的。现在保罗是凯撒利亚希律衙门里的一个囚犯，等着我们下星期要讲到的那帮人来对他进行控诉。他们还雇了一个号称银牙利嘴的辩士。下星期我们看看能不能讲完《使徒行传》，大家回家先预习一下，然后我们看看能讲到哪里。我认为我们真的又一次处在神奇妙运作的边上，我真的相信神想做更多更大的功，超过我们所能看到的。我们所看到的已是非常惊人了，我已无法掌管，但是我还是认为神要为我们成就更多。我想对神完全的敞开，这是我的心愿。我对名望、权力或知名度无所求，我只想做神要成就的事。我真的感觉神要动更大的功，无论神要做什么，我都愿意接受。所以我鼓励你们年轻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我们能为神使用，看他要成就什么样的事。也许他对他所成就的事也很满意，我不这么认为，但也许是这样。但即使是这样也没关系，让我们给神一个机会。我总是希望能被神使用。主啊，我就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这是令人激动的人生，生命能被神使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呼召你做什么。星期四晚上，我和我妻子从教会回家，当我们开车到 Beck 和 Adams 交接处时，一辆警车经过我们，那时我们就在高速公路上，那警车闪着灯，鸣着笛，呼啸而来。我看他快速地拐了个 U 字形的弯，然后就停在了 Beck 那里。我知道无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得停下来。在交叉路口停了辆车，有个人躺在人行道上。我妻子对我说，亲爱的，过去看看你能帮点什么，看看那个人有没有事。那个人就躺在那里，有很多人跑过去围着他。我妻子又说，快去看看你能帮点什么，亲爱的。于是我就开始停车，我太太在那里祷告说，神啊，帮帮那个可怜的人吧。我从来没有见过祷告那么快被应验的。在我赶到那里之前，那个人已经站了起来，跛着脚走了。真是来自祷告的力量。你永远不知道神为你准备的是什么，所以要愿意被神使用。愿神赐给你一个美好的一周，愿神使用你的生命，愿我们每颗心都能向圣灵开放，让神在我们身上行他的神迹，或是以神奇的方式，或是以平常的方式，只要他看着是合适的， 只要他在这个星期能使用我的生命来做他要成就的事。